请掀开经本第十面第五行，第十面第五行，这个经文呢是大科里面的第三段，正法共用。清凉大师在这里给我们提示说，语中句是通用，文分为三，再分为三段。第一段总名通知之用，第二段呢总相真实，末后一段呢别名通变之用。请看经文，由得如是智光明故，这一句是借前其后啊，总借前面所说啊，菩萨在前面说出他修学正果，这个得法呢就是正果的意思，我们现在讲修行正果，他说出他自己要紧的也是关键的话呢，就是行住坐卧四位仪中啊，这个四位仪也就是我们现在讲一切时一切处从来没有见到过，就是这个意思啊，行住坐卧都没有见到过。这功夫啊是修习思维随顺观察啊，他把他的用功方法说出来了。那么这个方法呢是要领啊，纲领，任何一个法门只要抓住这个纲领，守住这个原则呢，都能成就。成就啊，它就是得智慧光明啊。那么这就是华严上讲无碍的意思啊，离事无碍，事事无碍啊。所以底下讲呢，这是普照诸法究竟无碍，证得这个四种无碍，这是讲的修行正果啊。说完了之后，这有得如是智光明故啊，由于前面所讲的他修行正果的缘故啊，下面说出他的作用自在。经文这一小段里面呢有十二句，十二句清凉大师注解里面呢说得很详细啊，他说具足十通智，十通智是讲如来果地上的，平常我们一般呢都讲六通，六种神通，这个华严呢它是以十代表圆满啊，所以通它也讲十种，定它也讲十种，智它也讲十种啊，样样都用十代表圆满。这个第一句知诸众生种种心行无所挂碍啊，它有这个能力啊，有这种能力啊，知诸众生， 住啊，是讲的类，众生的类别很多啊，众啊是讲的多，每一类里面数量都是无量无边。譬如我们简单的讲，这个设法界就是十大类呀。啊，人法界里面那各式各样的人，不但我们这个地球上啊，在华严经上，十界他方啊，尽虚空遍法界，诸佛刹土，你说他这个里头数量多少了？这是大分啊。那畜生道里面分量啊也是非常复杂啊，这个种类复杂了啊，数量众多，每一个众生齐心动念，一切造作他都知道啊。我们现在变成什么？变成自己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都不知道啊！啊，一个人知道自己的心性，能知道自己心性，这个人呢，算是很不错的人了。那么由此可知，这个谚语里面常讲的“醉生梦死”。啊，真的，醉生梦死就是糊里糊涂啊，到这个世间来啊，还是糊里糊涂死啊，对自己都搞不清楚了，他哪里知道别人呢？啊，这是真正的智慧开了啊，对于一切众生的心性呢，都通达无碍。那么这一条是他心通智啊，在这个六通里面，他心通啊，在此地特别加一个智啊，是通智啊，比一般罗汉、圆觉、菩萨能力要高出太多太多了。他们虽然还没有证到究竟的果位，智慧德能呢，与究竟佛果逐渐接近啊，所以也得如来果地上的这十种通智的能力啊，虽不圆满嘛，他得少分啊，他有这个能力。再看第二句，知诸众生种种莫生无所妨碍。再念下面第三句。知诸众生许诸之事无所妨碍，因为这个两句都是续命通啊，在此地不是讲续命，讲续诸啊，续诸啊就是六通里头讲的续命啊，这个名相上不相同啊，是一桩事情。那么它是两句，前面一句讲本身，后面一句讲本事，都是讲的使命。这个地方我们要特别提一提，知诸众生呢，我们简单的说，九法界的一切众生，或者我们把范围缩小一点，六道的一切众生啊，他们生生世世的这些事情啊， 都知道。啊，莫生，莫是死，死了以后他又生了，啊，所以这个字不用生莫，生莫就断掉了，啊，生了死了就完了，啊，所以他用莫生，啊，死了以后又生，啊，这两个字颠倒一下，意思就大大的不相同，啊，像我们中国古书常讲，他不讲始终，啊。时到终就完了了，他讲的终时，终了啊，下面又开始了，啊，像一年十二个月，啊，腊月三十这年终了，第二天大年初一又开始了，啊，所以他讲终时，终时是永远循环没有止境的，啊，莫生这个意思也是如此，那么由此可知。啊，这个是我们在讲习者也常常提示同学们的，啊，没有生死啊，啊，死了以后啊，在经上讲了49天又去投胎了，49天是最长的，那时间短的大概1个星期2个星期就投胎去了。啊，就又去得一个身了，啊，那么由此可知，死是什么呢？这个身不要了，这个身用久了，用旧了，用坏了，换一个身体而已，啊，死生就是这么回事情，所以大家不要过分呢，执着这个身体，那你是错误的，啊，身体是假的，绝对不是真实的。啊，生命是真的，是永恒的，没有生死的。啊，如果说有生死，他还能再去投胎吗？再去投胎证明他没有生死吗？啊，所以人死了，啊，呼吸停止了，神识离开这个身体，那个神识才是自己啊，身不是自己啊。因此聪明人、明白人要利用这个身体好好的去修善积德，为什么呢？来生换一个更好的身体，越换越殊胜啊，这个就是聪明人、有智慧的人。糊涂人、不明白的人造作罪业，啊，那将来换这个身体呢，就越换越差了。这一生人生，来生换个畜生身，换个恶鬼身，就越换越差。啊，真正懂得积善，啊，修善积德，啊，来生再得人生，来生的人生一定比这一生福报大，啊，更殊胜了，那更好的升天了。这天神啊，这里面最殊胜的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生到极乐世界你得到的那个身相，佛在无量寿经上有比较啊，啊，他从乞丐跟帝王比，帝王跟忉利天王比，忉利天给与这个六欲天比，六欲天跟大梵天比，一层一层比，比到最后，世间福报最大的大梵天王，比起西方极乐世界下下品往生的人，我不晓得差多少了。哎，这才知道啊，这是殊胜无比的那个身相啊，是西方极乐世界啊。西方极乐世界我们能不能去呢？决定能去，啊，就怕你不愿意去，啊，你要愿意去，没有一个不往生的，这古德常讲万修万人去。那话虽然是这么说，可是念佛的人很多，往生的人好像啊，很少听说啊。 啊，那这又是什么原因呢？这个原因在什么呢？嘴巴里头想去，心里实在舍不得这个世界，那就没有法子了。真正想去的人，对这个世界决定不贪念。啊，我们用个最简单的话来说，决定不贪生，不怕死。这个人决定往生。啊，贪生怕死的人不能往生。念佛念得再好，到临命终时，你这个恐怖现前，啊，这是很大的障碍呀。啊，你心生恐怖，佛就不能来接引，啊，这是你自己造成障碍。临命终时啊，如入禅定啊，心不颠倒啊，没有恐怖，没有颠倒。啊，这个心地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样的人才能往生。啊，心地清净、心不颠倒的人，啊，没有恐怖的人，即使不往生，来生决定是升天，啊，得大福报。所以我们看到“莫生”这两个字，就晓得生命是永恒的。那么我们这一生得的这个人生，跟大家相聚在一起，这个时间短暂啊。纵然天天在一块过几十年的生活，还是短暂。你看，无限的时间，过去无时，未来无踪，你在这么长的时间只占这么一点点呢，啊，这么一点点短时间，何必还人跟人过不去呢？啊，还有什么好争的？啊，在空间来讲，无限的时空，我们这个肉身真是一微尘呐，啊。这些都是讲的事实真相啊。明白了之后啊，才晓得人在这个世间呢，微不足道啊。那古人形容是石火电光啊，啊，石火这个名词现在人很模糊，没有这个观念啊，因为现在不用这些东西，现在取火用瓦斯啊，很方便的，啊，从前取火用一个火石，用一个铁的刀片敲这个石头，啊，用这个方法来取火，啊，那个敲下去，火星冒出来，就跟那个闪电一样，非常短暂。石火电光，形容时间极其短暂。啊，《金刚经》上讲的事实真相啊，啊，梦幻泡影，如露如电。啊，电就是闪电。了解真相之后了，我们在这个世间短短数十寒暑，对人对事对物自自然然就慈悲亲切了。啊，纵然是恶意对我的人，我也会以善意对他。啊，为什么呢？我知道时间太短了。聚会很不容易啊，很难得相逢啊。那纵有冤结，也要把它解开啊，绝不跟一切众生结怨仇啊。这个是聪明人啊，过去生中所结的冤仇，这一生懂得要多把它化解。啊，化解之道啊，就忍辱啊，忍让啊，自然就能化解了。啊，所以这一句讲本身的，啊，下面一句知诸众生，须诸之事无所挂碍。啊，须诸是说的什么呢？ 生生世世他所造的事业啊，他到底是个什么身？啊，他造的是些什么业，都清楚，都明白。啊，虚诸实事。第四句，知诸众生未来皆是无所挂碍，这一句难了，啊，实在是不容易了。前面就是知道你过去生中啊，这一句是知道你未来世，这未来世还没有来呀，他怎么会知道啊？其中含义呀就很深了。啊，虽然未来还没到啊。未来早已经注定了啊！如果不注定，他怎么会晓得呢？啊！现在就是所谓有一些特异功能的人呢，知道预知未来啊，啊，他怎么会预知？可见的未来的事情也已经定了啊。所以他知道，啊，一切众生，啊，这都是讲众生是分上啊，无量劫来生生世世所造的业，这些业果是循环的，啊，也就是你造业，你一定有果报，啊。受果报的时候又造业，所以呀，因会变成果，果又会变成因，啊，这个就常讲万法皆空，因果不空。那为什么因果不空呢？因果是讲它的相续相，是说它的转变的现象。啊，一切众生生生世世无量劫来呀，在六道在十法里的转变的现象，相续的现象，这是真的，这个是事实啊，所以称作因果不空啊。那么你过去造的这个因啊，现在造的因，未来这个果，当然人家晓得啊，不但别人晓得。这个佛经如果诸位有相当体会的人自己想，佛给我们讲得很清楚，我们没有神通，六通都没有啊，这个十通智当然是更不必说了啊，但是佛说的话我们想想有道理啊，欲知过去因今生受者是啊，你要想知道我过去生中造的是什么因，这一生的生活机遇就是的吧，果报吧。啊，如是因，如是缘，如是果，如是报，《法华经》上讲的是如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那我们要问，我来生怎么样呢？欲知来世果，今生作者是。啊，我这一生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这叫造因呐。果报在来生。啊，我这一生心地善良，待人宽厚，你来生的果报一定殊胜。啊，因为你种的善因，来生一定善果啊。这个不必要得通啊，就知道啊。啊，那么这些已经得通的人，啊，他就更清楚、更明白了。啊，所以这个因果相续、因果转变呢，这是个定律。啊，你过未来世，未来生生世世，人家也看得清楚。 那就是说你的因果转变的变化幅度不大，总在这一条线上，上上下下起伏都不太大，那人家就看得很准确了。那世间没有这个能力用数学来推算，像这个算命看相的都是借着经验数理呀来推算的，往往也推算得个八九不离十啊。你为什么会被人家算准呢？就是因为你这个幅度不大，你这个做善做恶的幅度都不太大，所以这个命运呢很容易被人家看出来，做大善的也不容易看出来，造大恶的也不容易看出来，为什么呢？它的起伏幅度太大了，那是要像这样的大菩萨他们才看得出来，这个小菩萨了声闻缘觉的神通呢有限，我们在经上常常看到阿罗汉的神通，像这个徐明通，他能够知道五百世，五百世以外的呢他就不知道，他的能力有限了，他知道过去五百世，也知道未来五百世，超越这个界限呢他就不晓得。五百世在无际的时空里面依旧是一小段了，这个时间并不长啊，那么这是说明未来世确确实实是有，肯定是有来生有来世，来生来世的状况就是我们这一生所作所为，所以我们这一生要使万缘放下，不但世间法放下了，念佛法也放下，一心专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那你的果报就殊胜了，你到极乐世界去做佛做菩萨了，没有比这个更殊胜的，那么我们要问，那这种这些菩萨们知不知道呢？知道，他看到你在现在修什么因，你来生什么样的果报也看到，第五句，知诸众生现在世事无所挂碍，这一句好的，知道现前的事，这是天眼通知，清凉大师的注解里头说得很清楚，经说天眼见现在故，他的能力很大，我们肉眼见不到的他能见得到，第六句，知诸众生种种原因随俗差别无所挂碍，这里面呢讲了两桩事情，一桩事情呢是讲的天耳通，他有能力听闻一切音声，没有障碍。第二呢，他能够分别一切众生的言音，就是能够分别一切众生的言辞，换句话说，一切众生种类不相同， 不要讲一切众生，以我们人道来讲，现前这个状况，每一个国家每一个种族言语文字都不相同啊。菩萨的这个天耳通的能力呀、啊，自自然然能够明了一切众生音声所讲的是什么，不需要翻译啊。啊，什么样的原因他都懂，他都会，他有这个能力啊。这个言音，言就是言辞，音就是音声啊，他都清楚都明了。这一句里头有二通啊，讲的是两种通啊，就是这个天耳通啊，分别一切众生言音通知啊。那么这个意思六通里头没有，六通里头只有天耳啊，通常呢就是包括在天耳里面啊。这说十种嘛，从天耳里面分出这个言音通知。第七句，知诸众生种种以往，行为绝了无所关爱。这个向下吧，有三句啊，第七句、第八句、第九句啊，这个三句。是讲的一切法之通，都是度化众生的全智。我们讲的全巧方便啊，这一句是说的端倪啊，一切众生种种以往疑惑之多啊，对医报，对正报，对人，对事，对物啊，对过去，对未来，疑虑重重，就像网一样。网在此地是一个形容词啊。菩萨知道，有能力呀、啊，帮助众生破除这些疑惑。他有这个能力，有这个智慧，没有障碍啊，这叫做断疑智。第八句，知诸众生种种根性受法差别无所关爱，这一句是知根智啊，一切众生种种根性。我们在经上常常见到上中下三根，这个是世尊讲经说法方便起见啊，实在众生的根性千差万别，也是无量无边的。那么为了说话好讲起见呢，把它归纳为三大类啊，上中下三根，这就好讲了啊。一切众生的根性菩萨都知道啊。下面有受法差别，根性不同，接受的法门呢就不一样啊。这根性怎么来的呢？无量界中啊，修学熏习而成的啊，过去生中生生世世都参禅啊，那他对于参禅这一门呢，他就有兴趣啊，他有这个根性。过去生中从来没有参过禅，这一下叫做参禅，可难住他。那他对这个毫无兴趣， 啊，一炷香他也坐不住，为什么呢？没有这个根性吧。啊，根性又就像我们世间人所讲的天赋啊，哎，他有某一种特长，有某一种天赋。啊，有人从小哎就喜欢画画，画得很不错；有人从小就喜欢唱歌，啊，听音乐的能力很强。啊，这些都是属于根性。啊，因为众生根性不同，所以佛才说无量法门，八万四千法门。说这么多干什么呢？摄获众生种种不同的根性。法要是契机了，契机是摄获他的根性了，他修学就非常容易，就很快速。这是知根知。第九句，知诸众生应受化识，习往调伏无所挂碍。这一句是讲啊，时界因缘。虽然他有某一种根性，但是他时候没有到啊，不行。啊，为什么呢？没成熟。就如同我们种这个果木，好像桃树啊，结这个桃子，桃子结了，但是没熟，你这个时候不能采它，你采它不能吃，一定要到它成熟了，你才可以采它。众生根性呢，亦复如是。它在现前，它这个善根福德没有显出来，你一定要等待，等待时机因缘。这个事情我想啊，大家并不难懂。我们自己本身学佛想一想，就如此吧。那没有认识佛法之前，我们对佛法产生很多错误的观念，认为这是迷信，认为是低级宗教，泛神教，怎么可能接受？谁劝你，你得把人家骂一顿，自以为是，那决定不能接受。一定要到什么？到时节因缘成熟了，这个听听，是有道理，才不反对了，才点头了。那净宗法门就更难了。我们在历史上看到许多祖师大德学佛的，最初都是排斥净宗，到后来慢慢的对净宗产生兴趣了，深信不疑了，叫时界因缘。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你当然非常爱护你的家亲眷属，你的家亲眷属现在不能接受啊，反而涉你学佛迷信啊，迷得太深了，都被这个寺庙和尚骗了，这一定有的。我那个时候学佛，我是一个人在台湾，没有家亲眷属，我的同事长官朋友都说我迷了，迷得后来摇头滴滴说的没救了，没救了。现在偶尔见面的他们点头，你的路子走对了。这都是属于时界因缘，时候没有到，虽有善根也不行，也不能讲，一定要时候到。你说这个说法了，他才能接受啊。所以知众生应受化识啊，所以佛说法了，比喻作海潮音呐。海涨潮有一定时间，
到时候他就来了。比喻佛说法的众生机缘成熟了，佛一定来说法啊，机缘没有成熟，佛决定不会来啊，来了也没用，来了叫众生造业，那众生就毁谤了，那毁谤就造业了。佛来很慈悲，不来也是很慈悲啊，不来是不令众生造业啊，所以机缘成熟啊，希望调伏啊，调伏就是教化啊，哪个地方众生成熟了，佛就到哪里去教化啊，希望这个习的意思很深啊，十方世界众生同时成熟了，佛有能力分身，这些化身大子有能力分身啊，可以分无量身，到处同时去教化众生，他有这个本事啊！啊，这习这个字，习往啊，同时成就啊都行啊，这个都没有障碍。第十句啊，跟十一句这两句。一切法灭尽通知啊，我们念念这个经文，执着十分刹那那我摩诃利多昼夜年劫言处相如无所挂碍，这一句里面有一些名相是梵语音译的，在清凉大师这个注解里面呢有啊，经文里面其他的句子都好懂，只有这一句啊，十分之里面，清凉大师给我们做一个简单的解释。设十分，这是总数啊，总数啊，时间长短都包括在这个里面。而时间极其短暂的叫刹那啊，所以刹那是极短的时间。120个刹那叫做淡刹那啊，大刹那叫大刹那，60个大刹那叫一个拉夫啊，30个拉夫叫一个摩诃利多，30个摩诃利多叫一昼夜啊，一昼夜我们现在晓得24个小时。啊，所以这些呢都是数字的单位啊，从既短暂的这数字啊说到一日啊，一日就是一昼夜，那么这是古时候的这个印度时间单位的名称，这个说的像啊都很粗啊，清凉大师在注解后面跟我们说，然人王经一刹那中啊有900生命，一刹那不是最短的，一刹那里面还有900生命啊，经不说成，这个经文真的没有没这么细说，为什么呢？一以刹那之中更有生命，为佛之知，故略不说啊，这个极其短暂的那个时刻那是佛才晓得啊，实在讲的时候到900生命了，就是无生命，生灭同时 生灭同时就没有生灭，所以也叫做不生不灭。这个是全教菩萨二乘人都没有法子知道，都见不到的，他们这个定力还是有限。所以这个大乘经上讲八地菩萨才发现，才发现呢，一刹那里头还有九百生命要到八地菩萨这个定功啊才能发现八地以前都见不到所以这样微细的呢，这个经里头就省略掉了，就不说了那么这是一个意思。第二个意思就刹那刹那生灭的，就是不生不灭，那么也叫做性即灭，或者称之为灭尽智。入这个境界，对于虚空法界普度众生